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奈米户的告白。最近刚看完一本书叫《上游思维》，算是我近期呢，也已经偷懒好几个月了，近期看到比较想和听众分享的书。那我其实平常也会看一些书，但是说如果我看了一些东西比较没有灵感，我就不会硬要录一起产出这样。那这本书我觉得里面因为有蛮多受用的观念哦，在其他书籍比较少看到类似的，在这边想分享给听众。那有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观念和举例。一开始书中他就用一个小故事哦，破题法，那去告诉你这本书到底想讲什么。他说，想象一下，你和你朋友在河边野餐哦，突然间你听到水里传来这个求救声，会有小孩掉进水里溺水。你和你朋友想都没有想哦，不太思考的就跳下水里去救这个小孩哦，毕竟是紧急状况嘛。那把这个小朋友拉回岸上以后呢，你都还来不及喘两口气哦，马上要听到另外一个小孩哦，又掉到水里哦，在那边求救啊。于是你跟你朋友一样哦，立刻再跳入水中哦，把第二个小孩也救起来，接二连三又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小孩在水里面求救。突然间这个小孩掉到河里的溺水的速度哦，比你们救人的速度还快哦。这个时候你朋友走出水里面哦，好像要把你一个人留在河里面哦，自己一个救小孩。然后你很紧张，想说啊，你人都不够，你怎么还有空这个跑到岸上去啊？结果你朋友说啊，我要去上游啊，处理那个一直把小孩丢进水里的家伙。所谓的上游行动，是为了避免问题发生所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能系统性降低问题所造成伤害的措施哦。这个听起来有点学术理论的这个论述啊，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例子呢，都能让我们观察到。我们其实对问题的处理方式究竟是针对上游还是针对下游去做的紧急应对而已。举例来说呢，教小朋友游泳啊，就是避免溺水的一个上游策略。不过呢，就算你是这个泳技很好的人哦，有时候你还是有可能面临溺水的风险嘛。所以呢，另外一个上游策略就是在岸边呢放个救生圈，诶，这个也是一个上游工具。那乍看之下呢，这个救生圈可能是被动措施哦，毕竟你溺水的时候还是得靠别人把这个救生圈丢下去嘛。但如果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溺毙的话呢，那救生圈还是可以当作避免溺毙的一个上游措施。那上游行动的典型特征呢，它通常都涉及到这个制度面的思考。可能主管机关认为，这里有溺水的风险，他采购了救生圈，那并且设置在这个紧急情况可以拿到的地方。那相对的，一个爸爸他如果看到一个溺水的孩子呢，慌张的跳入这个游泳池里面，这就是下游的反应行动。那上下游通常会交互影响哦，例如说这位父亲救起儿子以后呢，那游泳池这边很有可能会检讨这个事件的起因啊，并且做出一些系统性的变革，那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啊。于是呢，这个下游行动呢，就催生了上游的改革。那相对于预防或主动的字眼哦，作者偏好使用上游这个词，因为他认为这个水流的比喻比较能激发大家用更宽广的角度来思考解决方案。那他先以这个河流溺水的小孩故事为开头啊，目的是凸显这个上游和下游这两个不同的立足点。不过在现实中，我们要面对的几乎是没有尽头的这个时间线，我们要往上游追也可以不止在一个时间点哦，采取这个介入行动啊。换句话说，往上游移动指的不是到达某个特定的目的地，而是朝特定的方向移动。例如游泳课就是比救生圈更上游的做法，而且一定还有办法找到更上游的解决方案，只是你越往上游寻找这个思考介入点，你的过程会越复杂。2012年自由网 Expedia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Expedia 订过酒店啊，或是机票啊等等的。我自己是比较常用 Agoda， 那我都用 Booking.com 去比这个机票的价格。那 Expedia 呢，发现他们的顾客有 58% 的人会在官网预订行程之后呢，继续打这个客服电话去寻求协助。那不管他订的是机票、饭店或是租车，都是一样的。那其实这算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哦。一般来说，你线上旅游网站，你的卖点其实是自助服务嘛，你完全不需要打电话嘛。像你在 Agoda 或者是其他网站， 按一按，大家都知道哦，那个行程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它就会寄一个行程表到你的 email， 那你也是使用信用卡，所以中间并不会过到太多人工的地方，其实是算是相当方便。那 Expedia 在2012年总共整年有2000万通客服电话，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就是索取这个行程的副本，也就是那个行程表，客户并没有收到，所以就跟 Expedia 再要一次他们预定好的行程的 PDF 档。那如果一通电话的客服呢，他的这个应对呢，整个成本是$5，那这就是关系到1000亿美元的事情了。啊，那客户为什么无法取得这个行程副本？其实不外乎就是顾客输错这个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或是这个行程通知信跑到垃圾邮件，或是顾客以为通知信是诈骗邮件嘛，你把它误删了。但是 Expedia 官网那时候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顾客没办法在官网重新再载一次行程副本，就是他没有设一个可以重新要求行程副本的 button 在这个网站上。想一下，当初如果刚开始面对到这个客服爆量的问题，官方会想采取什么行动？其实你最无脑最直接的思考就是，诶，我增加客服人员嘛，并且呢，为了缩减成本，我可能去限制客服人员应答的时间，哦，你要更有效率，所以我想要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客服去解决更多的案件，这个其实是最直接的一个缩减成本的方式，又可以符合这个顾客的需求。但这样子呢，其实是最糟糕的下游行动的应对。那好险 Expedia 内部团队呢，他当时经过一段时间后，经过一连串的开会，他有发现到，诶，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让顾客不必打电话到公司的客服，哦，并不是在下游去增加客服的数量，把这个喂纳量，把这个吞吐量消化掉。既然顾客最常要求的是重寄行程副本，那我们可以新增自动化的语音回复系统啊，重新寄送，或是请软体工程师呢更改一下电子邮件的寄送方式，回避掉跑到垃圾邮件的筛选系统。再来，官网你可以写一个，哦，重新寄送行程副本的按钮啊，让这个顾客，哦，可以去重新索取。那或是你要求顾客在输他电子邮件的时候输入两次嘛，减少输错的几率，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以上都是 Expedia 成功的上游行动的介入，哦，让这个事后打到客服的电话比例从 58% 下降到 15%。那所谓的下游行动是在问题发生后有所应对，而上游行动的目标是要避免问题的发生。其实公司可以选择专注在回应顾客来电的客服速度，增加人手去解决重发行程副本的下游行为，但他们也可以想办法确保顾客在一开始他就收到行程通知，让这些客服电话不再出现的上游行动。这样听起来，这故事其实不就是在说 Expedia 好棒棒，成功利用上游思维去解决问题。但是作者要我们再回顾一下，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采取行动？公司怎么会一直到有2000万人打到客服才要动作？不是应该在更早的时间点，例如说，你客服记录已经到几十万、几百万通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异常了吗？事实上就是 Expedia 的高层，他就算注意到惊人数量的这个客服电话，也会因为他们是大组织，所以他们高度分工的形式产生了观察上面的疏忽。和大多数其他企业一样，你庞大的人力分布到不同的团队，那每个部门都有他们各自的重点工作。就像行销部门，他可能负责吸引顾客进入网站，产品部门他负责这个促使这个顾客完成预订手续，技术部门他可能负责确保网站功能能够正常顺利的运作，客服部门则是负责用最迅速且令顾客感到满意的方式处理顾客的疑问。那这其中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没有一个部门的职责是确保顾客不需要联络客服。事实上呢，就算顾客都不再打客服电话，这也不会是任何部门的一个绩效，也不会有任何部门受惠，因为没有一个部门是以这个指标来衡量它的表现，它的 KPI 不会是用，顾客没有打客服电话这个东西，所以根本没有人专注在这件事情上。而且就某个角度而言，部门各自的目标反而会助长客服电话数量的增长。以产品部门来说，目标是尽可能提高订单量，所以他们考量的策略就是让顾客在完成订购的过程尽可能的简单明了，不会感到麻烦。于是呢， 你只输一次电子邮件的策略听起来就相当合理嘛。对产品部门来说，你重复叫人家输两次相同的资讯，大家应该都有经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烦啊，就是输不一样，然后打很快什么的，那你可能会增加完成订单的这个阻力嘛。那顾客他在重复输入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不耐烦，或是他自己输两次不一样，又要重新输入，他最后弃单跑去别的网站订，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这项为了订单完成度只需要输一次 email 的这个决策，它的副作用就是有些顾客会输错电子邮件啊，他重新发送也收不到，因为你一开始根本就输错了，最后你只能打给客服才能发现这个问题，重新取得行程副本。那这是制度上面的失败哦。其实顾客根本就不应该打客服去处理这种事情，但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部门仍然是出色的达成目标，产品部门顺利完成交易嘛，哦，他如果是用交易完成量去看他的绩效，那客服部门迅速的处理好这个订单完成后顾客的来电，哦，他也是处理非常多客服，哦，非常忙非常忙非常有效率，所以这两个部门相当成功。当时 Expedia 的财务长说过，我们在建立组织的时候呢，目的是想让员工有可以聚焦的目标，哦，基本上就是允许他们只关注眼前的问题。那企业想传达给员工的讯息是高度分工，你要处理的问题在这边，哦，请界定你的职责，并且呢，你集中你的资源来解决你负责的问题。员工甚至还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忽略，哦，不符合部门目标的其他任何事物，这样你可以聚焦到极点，哦。那聚焦目标是组织的优点也是缺点，哦，高度的专业分工可以创造绝佳的效率，哦，但是同时也让各部门的计划没办法透过一些崭新可以整合的方式，哦，让全部的利益，哦，一致然后整合在一起，哦，整合通常是最难的，所以常常更难从上游去着手。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社会许多层面也常看到，作者在2009年就曾和这个加拿大某个城市的副警长有过一段对话，引起他对上游思维的兴趣。他认为警力呢不成比例的集中在处理犯罪事件，而不是预防犯罪的发生。那副警长说啊，有不少员警就是想上演这个警察抓强盗的戏码，啊，比起说诶，我要花点时间劝导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呢，说出这个我逮捕了这个人呢，哦，这个要简单多了，也就是下游的这个行动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行为啊，你要去劝导一个孩子避免他成为罪犯，这个太广太上游太大了，他们不喜欢这种东西，哦。那副警长又以两位员警为例，哦，那第一个警察他在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呢，哦，站在那种容易发生意外的街角，那驾驶人只要看到这位员警站在那边，哦，欸，其实他开车就会变得比较谨慎，无形之中呢，他就有助于这个防止行车意外的发生。第二位警察在执勤的时候，他都偷偷躲在角落，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出其不意的再跳出来，把这个违规转弯的车拦下来开单。那其实第一位员警他对公共安全的贡献远比这个第二位还要多，但获得表扬的却是第二位，因为第二位他开了一整叠罚单嘛，可以证明，哦，他很努力的维持交通安全。其实我们的人类社会是比较偏好事后反应行为的，哦，因为成果比较具体，哦，下游行动的成效呢比较容易被看到，也比较容易衡量，而上游行动的效果相当隐晦，哦，就算你有巨大的成效我们可能也感受不到，因为有效呢代表接下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哦，就像刚刚那个远景站在路口预防这个车祸，可是呢因为什么都没发生，你怎么知道，你要怎么衡量这位员警，因为他站在那大家看到他减速，然后呢很能守规矩。那我就想到一句英文的谚语，哦，No news is good news，没什么事就是好事，哦，大概就是在讲上游行动的重要吧。好啦，这个我自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乱讲的，就像你开车出门的一家人没有发生车祸，哦，因为他们看到路口的交通警察，所以他们开车放慢速度没有违规，但是所有人对于根本没有发生的意外又怎么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连这个员警他本人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站在这个显眼位置的功劳。你要去证明你成功预防了一件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情，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哦，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去详细的记录这个车祸的时间数据，慢慢的推敲出，哦，原来是这个员警站在这个路口啊，车祸数量会下降，但你通常要过一段时间， 而且你要累积大量的数据。但即使我们认定上游行动确实有效，你还是只能看到车祸数下降的一个趋势，你还是无从得知究竟是谁帮了谁。上游行动的成功只能由资料数据去显示一个趋势，仿佛是这个隐形的英雄拯救了隐形的受害者，还是不如下游行动来的具体。让我想到，假设一个医师他很努力的在写书写部落格脸书啊，各种社群媒体啊，提倡健康饮食啊，健康规律的运动，写些文章表示现在饮食的一些高度加工食品啊，精致淀粉对身体是有害的，叫你多健身多运动多喝白开水，可以预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那这些健康的生活形态的倡导其实就是上游行动，必须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才会感受到差异，或是有长时间的数据统计，你才知道确实这样的健康生活有助于避免罹患疾病。但这需要耐心跟时间，就算你一天偷懒吃了很糟糕的食物，你的身体其实也不会马上得病，甚至连续一两周你的身体也不会出现症状。但等你的身体出现症状了，得糖尿病了，或是身体长肿瘤了，寻求医师协助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很感激帮你监控血糖，告诉你哪些不能吃的医师，或是谢谢帮你切除肿瘤的医师。因为下游行动的回馈是很直接跟具体的，而早在十年前跟你说哦不要这样吃不要那样吃的医师，你可能想都想不到他。就算你真的照着健康饮食跟运动去进行，你可能还是不一定会感谢写出这样观念的医师跟作家，因为你觉得哦那这不是大家都知道，或是你会归咎到自己体质好，或是平常有拜拜。所以其实上游行动的推行跟认可是相当困难的。接下来作者提到，要做到上游思维有三大阻碍，对问题的盲目，缺乏负责人，以及隧道效应。这三点呢，我觉得隧道效应是最值得听的一个东西。没关系，我一一来介绍。第一个阻碍是什么会阻碍上游思维呢？对问题盲目，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可能是平常很容易发生，很常见，让大家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东西，熟悉到认为哦，发生这样的问题很正常，而忽略了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1999年的美式足球队，选手们很容易受伤，尤其是大腿后侧，被称为这个国神肌群的这一块，更是一个常见而且麻烦的伤。但是大众当时看待受伤这件事情的心态，他是认为非常危险的，认为这只是不过就是运动的一部分。大家都认为运动伤害就是运动伴随而来的，只不过国神肌这块比较特别而已，或者是美式足球员是很辛苦的运动，所以球员难免就是会受伤，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当年跟着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随队人员叫艾略特，他的思维却不一样，他认为大多数的伤害就是不当训练的后果。在传统美式足球联盟的这个大部分的训练环境中呢，都是把重点放在练得更强更壮，就算你选手的身体和他们在球场上的位置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异，你的训练菜单却还是几乎一样。可能是那个年代的训练没有这么注重的个体差异化，也没有这么客制化，所以艾略特在当时就认为这种训练方式就像你走进诊间，医生没有开口问诊，也没有对你进行任何检查，就直接开一样的处方先给你，完全没有道理可言。但职业运动员的训练方式在当时就是采取这种一体适用的方式在进行。于是艾略特引进了全新而且个人化的训练法，尤其是国神肌受伤风险最高的球员更需要特别去注重他的训练方式。他仔细研究每位球员，测试他们的肌力，观察他们冲刺的时候的一些施力状况，去找出一些肌肉不平衡的地方，根据这些评估后的结果，再去将球员依照受伤风险分为高、中、低不同组别。高受伤风险的球员必须进行密集的非赛季训练，去修正艾略特根据数据发现的这个受伤警讯。在之前的赛季，球员们共经历了22次大腿后侧国神肌的受伤，但是在艾略特的计划实施以后呢，受伤次数下降到只剩3次。这样惊人的成效让众人怀疑，就是烟消云散了。20年后， 像艾略特这样以资料为导向并且为选手量身打造的训练方式已经明显的普遍很多。后来艾略特成立的这个 P3 运动科学公司专门为顶尖运动员评估和训练，他们公司会利用这个 3D 动作截取的技术呢，去很精密的分析运动员跑步、跳跃或是这个旋转的过程，从中去找出每个运动员，像是说他可能落地的时候啊，他身体哪一侧的冲击比较大，他可能哪个关节呈现外旋或内旋，他去推测出说诶，可能你的数据落在哪个区间的运动员，你两年内会发生膝盖受伤的几率会增加多少风险，多少 percentage， 你必须针对这一块去做改善，去预防未来受伤的可能。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以数据为导向的一个运动科学的分析啊。艾略特他说，你不能等着这些糟糕的状况发生，而是应该找出表示风险存在的讯号，然后进一步采取行动。如果你只是等着坏事发生然后再来修复，很有可能事情没办法回到原本的样子。那也因为艾略特带领的这股风气，运动伤害防护科学在职业运动现在已经相当受到重视了。其实我很懂啊，因为像我那个肩关节唇有这个撕裂伤过的，这个伤是很难自己好，他也不太能吃什么东西恢复，所以当时也是去开了刀。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运动的伤害来说，一定是因为你的姿势不对才会去造成这样的伤害，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帮你看，否则有些伤害它是没办法逆转的。职业运动员很辛苦，难免会受伤，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这种心态就是作者称之为对问题盲目的典型例子，很自然的去认为负面结果会自然发生，而且无法避免，也超出我们可控制的范围。当我们对问题盲目，就会把问题当作跟天气一样，我们知道，天气很糟，可是最后呢，我们就耸一耸肩，接受这一切啊，不然还能怎样？天气就是这样。这样的盲目可能会导致我们在面对巨大伤害的时候，仍然采取被动的态度。那为了往上游移动，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一点。上游行动吊诡的部分在于说，尽管它的影响力极大，而且很深很广，但通常呢是选择性的行动，就是救援、应对和反应之类的下游行动呢，它是必须采取的行为，但是呢，上游行动它是选择性的。就像呢，送进急诊室的病患，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急诊室的医师呢，他不得不开始进行抢救。癌症患者肿瘤已经大到危及生命了，医师必须动刀切除。那这就是下游跟上游最大的差异啊。上游思维第二个阻碍就是缺乏负责人，看到了一些现象将导致必然的结果，但没有人采取行动，深层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刚刚提到的第一大阻力是对问题盲目，他的状况是我没看到问题啊，或是这个问题没办法避免。但缺乏负责人的状态却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表示解决问题不是我的责任。这两大阻力通常会一起伴随出现，就算我们通过第一关发现一个上游问题，我们试图想要解决，而上游行动的介入通常都是复杂的治本行为。那接下来会面对到说啊，谁要来负责？为什么是我负责啊？我有资格负责吗？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谁所在的位置最适合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他是不是愿意挺身而出。就像刚刚提到艾略特的例子，他其实可以继续领钱办事嘛，正常按表操课就好啦，他不用特别去做这么深入的研究，帮各个运动员客制化课表，甚至他在好心这么做的时候，过程可能也会被泼冷水，甚至质疑说，哎，你为什么有权利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只为了配合你的研究？大家都做一样的训练不就好了吗？啊，都做一样的训练，有人受伤，有人腘绳肌受伤，就说啊，是你，大家都一样，为什么你不行？这样子呛一呛，他也是可以领钱啊。如果这时候艾略特他不够坚持，也有可能让这个事件陷入缺乏负责人的状态，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他观察到这个现象，他还必须负起责任，这是上游行动最难的。作者希望我们能这样想，是因为我之所以选择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自己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我有能力这么做，也因为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必要。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思维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生活上运用到上游思维的一些小事情，例如你每天要吃一些健康食品，像综合维他命好了。如果你年纪跟我一样大，可能已经渐渐开始有一种你在早上不同时段看到那个罐子的时候会忘记啊，我刚刚起床到底吃了没。我相信可能不少人有这种经验。那要预防这种不知道有没有吃药啊，或者是有没有吃健康食品的情形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桌子或是台面上做个区分嘛。你吃过的药，你就把它从这个桌面的右边移到左边嘛。等到晚上再吃一次的时候，你就从这个右边，从左边移回右边嘛。连我现在讲都分不太清楚，可见不是一个好的上游方式。那你这样做，或许你就能预防重复吃或是整天没有吃的问题。听起来非常一般，但多多少少有用到一些上游思维去预防问题发生。再不然你就真的拿一张纸去记录，你吃了没，打个勾，这个礼拜一上午，OK， 打勾这样子。或是每天在小白板上面写字，都是不错的一些上游预防的方法。书中还举例说，有个先生他太太对他忘记关电灯的习惯非常不满意，尤其是出门或回家的时候，他忘记关这个走道灯。这个走道灯虽然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婚姻会有摩擦呢，有时候这个起因都是因为这些琐碎的生活习惯，就是大事不合你就不会在一起嘛，那小事不合有时候累积起来呢就变成大事了，或是你又忘记把这个马桶盖掀起来，诸如此类的。后来这个先生决定呢，从上游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电灯开关设计成有计时功能的，按下开关，灯会亮五分钟之后就会自动熄灭。从此以后，婚姻幸福美满，再也没有吵过关灯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蛮聪明的，非常厉害哦。大家可以考虑哦，设定这个计时功能的电灯。那作者在写书之前呢，也搜寻过许多的案例哦。这些人他不再被动的应付状况，而是开始预防问题的产生。他认为这些事情非常具有启发性，让他也在生活中找寻，只要用一点上流思维啊，你就能解决恼人的小事哦。例如，作者他虽然有办公室，但他发现，其实他在咖啡厅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以前的他就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拔这个笔电的电源线，然后在办公室跟这个咖啡厅之间带来带去拔掉啊，收纳啊，收到袋子啊，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解开线啊，插到插座啊。那就我自己的经验电源线这种东西拔拔插插，有时候两端的接头容易会有耗损，或者是它像它外围的橡胶会裂开，尤其是苹果早期的笔电它的电源线号称环保材质超级容易裂。于是呢，他某一天就想通了，买进第二条电源线一条就放在办公室，一条放在背包完美解决了这个频繁这个拔插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很容易达成的小成就，你只要意识到问题存在，你再加上一些你的想法，然后稍微计划一下就能改变了。但作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一件事，就是大多数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用上游思维解决问题的例子。当然他不是说他特别厉害，毕竟他也把电源线带来带去好多年才想到。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上游思维这么简单，又能这么有效的解决一再出现的问题，为什么这种思维这么罕见？原因也就是接下来要讲的第三个阻力隧道效应。当你的人生频宽不足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隧道效应。频宽就是宽频上网的宽频，两个字反过来频宽。我们来想看看，我们要往上游去思考的时候呢，生活中有多少事情会让我们分心。例如你可能最近家里有人生病不太舒服，你就没有心思去思考这种微小的改善方案。可能你因为长期工作压力很大，处于高压的环境，或是因为一些感情上面出了一些状况，面临了很多紧张的处境，这个时候呢，通常你都没有余力再去做思考这件事情这边我会把书中提到的频宽理解成类似心力或是能量，你现在的心力够不够去做更深层的思考你现在的能量有没有办法再去处理非常重要但是没那么紧急的事情直觉上来讲，我们会认为人生中重大的问题会排挤掉微小的问题，毕竟我们的频宽不足以处理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好像会优先处理大问题而非小问题。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作者认为这个频宽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有害研究指出呢，当人感受到匮乏不管是金钱、时间或是心理上的匮乏， 真正的伤害不在于大问题排挤掉小问题，而是小问题排挤掉大问题。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情境哦，假设有个单亲妈妈，她快付不出下个月的账单，她信用卡也已经刷爆了。就在这个时候呢，她的小孩为了加入当地的棒球联盟的选手训练，需要缴150美元的费用。这个母亲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她的孩子，毕竟呢，这个机会难得，也是在当地社区少数小孩能够争取到的绝佳机会。问题是现在她付不出这笔钱啊，下个发薪日又是在可能十天以后，那她非要这笔钱要怎么办呢？于是她就跑去街上的这个放款机构取得这个发薪日贷款。所谓的发薪日贷款，俗称这个在美国叫做 payday loan 或是 payday advance， 就是把还款日设定为结款人下一次发薪日。发薪日一到，这个债主就可以把钱从借款人的账户中拿走。那这种呢，这种借款不需要抵押品的小额贷款，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贷款。那这个小额的信用贷款，因为它不需要担保品，它发款的速度又快哦，所以呢，通常利息高得很夸张，基本上一个月的利息就是 20% 起跳，年利率 240%。甚至更高的都有，但他可能在审核上比较不严格，小额的嘛。那通常这种不划算的交易，如果是收入高的族群，你也不可能去借啦，说实在的。所以呢，通常都是借给很紧急、财务状况又差的族群。你如果无法准时还款，贷款时间一拉长，利率持续加成下去，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坦白说，150美元其实不算什么大钱啦，但是这笔额外的债务或许就有可能拖垮这位单亲妈妈原本就很不稳定的财务状况。随便问一个财务顾问，都会跟你很肯定的说，这位单亲妈妈做了一个很糟糕的财务决策，甚至连这位妈妈她自己都知道这笔交易根本就不划算啊。但是小孩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而他也为自己争取到几天后或几周后的一个缓冲时间，他清楚的知道危机会降临，但至少不是今天。在《匮乏经济学》这本书里面呢，称这个现象为隧道效应。当人们为了身边各种问题分身乏术的时候呢，通常会放弃解决全部的问题，视野呢也会变得如同在隧道中那样狭隘。此时的你无法进行长期规划，也没有办法策略性的排列出问题的优先顺序。这就是为何隧道效应会成为上额思维的第三大阻碍，因为它会把我们局限在短视而且反射性的思考里面，就像身处隧道中你只能往前走一样。大家应该都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会让人变得贫穷。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例如说那些曾经身价不凡的体育明星，他在晚年宣告破产的例子。但匮乏经济学的作者夏菲尔跟这个穆莱纳森却提出很有说服力的论点。他说这种说法其实是倒因为果啊，事实上他们认为刚好相反，其实是贫穷导致短视的财务决策。他们在书中提到，匮乏会导致我们变得比较难深入分析、前瞻思考和自我控制，后续的影响更是广泛。贫穷会削减人们的认知能力，并不是贫穷个人的贫宽本来就不足，而是贫穷的经历呢，削减了个人拥有的贫宽。哇，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另类的一个思考，而且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缺乏资源的时候呢，任何问题都会是压力来源，根本没有办法用金钱做个缓冲啊。你车子一年一次的定期保养，你用了好几年的冷气机，在夏天，突然不冷，需要请师傅来检查，牙齿，没有顾好，突然又掏出一笔不小的费用，要治疗，要向公司请假照顾生病的父母，不仅要扣几天薪水，那几天比上班还要累，整个生活变得像是在走钢索一样，陷入隧道效应的人无法系统性的思考，也无法避免问题发生，你只能做出直觉反应，而且隧道效应不只会发生在穷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缺乏时间的人身上。夏菲尔和穆莱纳森在书中也有另外提到说，匮乏会导致你拖延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尤其是产生隧道效应的时候更是如此。 例如你每周腾出时间好好运动，吃得很健康，接受大肠镜检查，这些事情都很容易遭到忽视哦。因为你要做这些事要花费的代价近在眼前，因为你工作还没做完，你这周怎么有时间去运动？你中午要开会啊，你就就近随便吃吃就好啦。大肠镜预约要两个月以后，好麻烦了，等我有空再认真看要怎么预约。这些你明明知道超级重要，一定得做，而且绝对是好处大于坏处的事情，被你眼前的一些小鸟不拉几的事情蒙蔽了你的双眼，而且很容易被拖延嘛。因为这些事情的益处在隧道之外呢，不可见，长远的好处太远了啦，我没办法马上见效，推脱个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没差吧。所以呢，你选择等到所有紧急状况都解除以后，你再来处理这些事啊。想也知道，紧急状况永远处理不完啊。突然间我们已经迈入古稀之年了，这些很重要但当时没选择做的事情，如今变成身边迫在眉睫会得修的事情，你才再赶快转过头来处理这些已经不得不做的事情。20年前叫做上游行动啊，现在变成你的下游行动。认真的去回想一下，其实我们都会发现落入隧道效应的可怕，但旁观者清嘛，在某些状况的发生当下，其实我们很可能只能被动的落入这个隧道效应当中啊。有个研究观察医院护理师工作的状况啊，观察发现护理师的本质其实就是负责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专业人士，平均而言每90分钟就会冒出意料之外的问题，包括处理一些缺漏啊，或是登记有误的资讯，耗材的补充啊，医师损坏，像是毛巾不够，我紧急的从隔壁单位拿几条来用，或是在几个小时内好几件新生儿的识别脚环掉落的事件，因为即将出院的妈妈时间很紧迫，护理师和医院人员用最快的速度去补救了遗失的脚环，仅仅只是延迟了一下出院的时间而已。为了在迫切的情况下迅速的解决问题，护理师他们不会一遇到问题就向上司求救，而是试图想办法就地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护理师的定义。以上是一段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叙述，然而真正的重点在于说，刚刚的叙述中没有所谓的上游行动，护理师陷入了隧道效应，因为他们的时间有限，注意力也有限，在三个小时内就处理了两次识别证遗失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去问为什么这种状况一再出现。从其他单位先拿毛巾可能会导致其他单位在几个小时后缺毛巾，这个概念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发薪日贷款很像，账单总有一天会到期，但至少不是现在。而在这个当下，护理师至少还能继续处理眼前的工作。不过难道作者讲这段叙述是要指责护理师吗？当然不是，假设今天换成其他专业人士的工作状况都有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护理师在当场跳脱隧道效应，情况会变得有多违反常理。首先护理师发现新生儿的识别脚环容易脱落，然后跟主管报告，然后这个妈妈赶着出院，还有一堆患者等着他关注的当下，开始现场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开始这个矫正预防措施，表单填起来，检讨制度面，在现场肯定怪到极点，就不提说其他同事会怎么看待一个总是把修正流程挂在嘴边，而不是赶快去其他单位多抓几条毛巾的护理师，待在隧道里继续挖路，也比较符合常理。但这其实是一个恐怖的陷阱，如果你无法从制度面去解决，就只能继续处于无尽的反应行为循环之中，隧道效应只会引发更多的隧道效应。那持续循环的隧道效应甚至有可能带来情感上面的奖励，当你在最后一刻阻止大灾难的发生，有种荣誉感会油然而生，亲爱的叉叉团队，我们必须给叉叉叉一个掌声和鼓励，如果没有他在最后关头不眠不休的赶工，我们可能就无法如期完成案子。拯救大家的感觉非常美好，英勇行动更是让人上瘾。很多人身边可能都有这种同事，看起来非常享受那种为了重大期限熬夜整晚的英勇冒险。重点不是紧急情况不值得去挽救，而是我们必须谨慎的看待这种行为的循环。对英勇行动的仰赖通常意味着体制的失败， 可能是前面其他部门处理的速度太慢，才导致你这边要压线展开英雄式的救援。追根究底，也有可能是整个公司那产线的时程控制大有问题哦，或是跨部门沟通不够，部门间的配合才会如此吃力哦。总之，这种神救援行动越多，情感上觉得哦，我来到一个好棒的 team， 理性上你去分析哦，却完全是相反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跳脱出隧道效应呢？作者指出，我们需要空闲，这里指的是预先保留时间或资源，以用来解决更深层的问题哦。例如，有些医院它可能会利用晨会来创造一个空闲的时间，让员工聚在一起检视前一天任何可能接近失误的安全问题，也可以预先去 go through 当天可能会出现的复杂状况。在这样的讨论空间里面哦，就很适合护理师提出意见。诶，我发现这个识别标签很容易从宝宝身上掉下来。那这种空闲时间不是叫你无所事事的去浪费时间哦，这样的空闲呢，可以确保有一段时间让员工可以跳脱隧道，思考制度面的问题哦，也可以把这段时间想象成结构化的空闲，是为了培养上游行动，而且需要合作和纪律的一个设计出来的空闲。脱离隧道其实就现实面来讲本身就困难重重啊，因为组织的架构本身就是抗拒这种做法。我们回想一下 Expedia 一开始他的见解是，在建立组织的时候，目的是让员工有可以聚焦的目标，基本上就是要允许他们只关注眼前的问题。聚焦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阻力啊，它能让工作更快更有效率。就像分工很细的团队哦，你包水饺就专心包水饺哦，擀面皮的你就擀面皮啊，下水饺的就下水饺哦，端盘子你就专心端盘子哦，这样专心处理一件事情，速度之后才会快到极致嘛。但是呢，同时也会遮蔽了员工的视野的广度，你的焦点就是一直把眼前高度重工的动作哦做越快越好。但是呢，你饺子没包好散开，或是没煮熟，客人端那边有反应，再回传回来每个环节哦，可能已经产出好多品质不良的饺子了。那如果一个人自己擀面皮、包水饺、下水饺端上去给客人，缺点就是肯定会很慢嘛，很没效率。但你只要 run 一次，你就有个概念哦，整个产线哪里重要哦，这次的流程哪里不够满意，可以马上改进了。简单来说，就是要有空档去检视现在的流程有没有问题啊，看看方向是不是还在轨道上，哪里可以改善，流程可以更顺，更不会出错。这样的旁观角度需要抽离哦，也就是需要空闲去进行上游行动。书中提到，就算说人类的大脑是为了隧道效应设计的也不为过。心理学研究指出，专注于眼前的紧急事情是人类思考制度的预设功能。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类对于眼前明显的危机能够快速反应。对于迎面飞来的球，我们可以本能的躲过。我们的大脑是一部设计精良的逃生机器，随时都在扫描环境中不寻常的事物。数亿年来，大脑都是这样运作的，一直到几百万年前，我们才开始学会新伎俩，在危险发生前去预测事发地点和时间，也才开始学会刷牙而预防蛀牙，或是预先储蓄存钱因应退休计划。这项能力对上游行动很有帮助，但是呢，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呢，仍然处于早期的测试阶段。在医疗体系中啊，少数患者可能是急诊的重度使用者，这些人每年被送往急诊室的次数有时候甚至会破百。他们多半有非常复杂的个人病史，病态肥胖的男子，他可能同时患有糖尿病、气喘、长期疼痛，治疗这类患者的成本可能超乎想象。但是如果为这些人建立个人健康的计划，例如居家医疗啊、健康监控以及饮食管理，其实是医疗体系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成本。当我们能精准的锁定长期导致重大问题的那群人，我们可以在上游付出相对小的金额，预先来帮助他们，以免日后造成医疗体系更庞大的付出。在寻找上游可以介入的施力点的时候，通常我们要面临到考量成本与益处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用最低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效果，也就是 CP 值要高。虽然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区分这种效益和另外一种有害的概念之间的差别。预防行动之中最令人费解也具有毁灭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省钱。基本上关于上游措施的讨论最后一定会绕回投资报酬率。就长期而言，我今天对上游投资的1美元能不能产出更多的利润？如果我们提供住所给游民， 报酬会是，它的社服需求是不是会减少？如果我们提供冷暖空调给患有气喘的孩子，它的效益是不是急诊的使用次数会降低？其实作者提到，这并非是完全无关的问题，但它不是必要的问题。我们仔细想想啊，除了预防措施以外，医疗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会遭受这种省钱观点的检视。假设你的邻居的饮食习惯是每天大口的吃培根跟炸物，结果有一天他需要接受心脏绕道手术，这时候根本不会有人质疑他是否值得接受手术，或是这种手术到底会不会为制度省钱。只要他需要，就有开刀的机会，这就是生而为人的机会。然而呢，一旦讨论到要如何预防儿童饥饿的问题，突然之间这项计划就必须要有报酬。作者认为这种想法是如此的疯狂又如此的常见。为游民提供住所、预防疾病和解决饥饿问题，都不是为了财务上的报酬，而是因为有道德面的回报。既然我们从来都没有用这样的高标准检验下游行动，他也呼吁大家避免用这种角度看待上游行动，而导致上游行动因为预算被删减而失败。除了面对难以预估回报的上游行动投资阻碍，上游行动还会面临到一个难题哦，就是我们要如何判断这个上游行动成功了。前面提到，下游行动的成果通常都显而易见，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下游行动包括重建，可以让失误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如果你的脚踝很痛，去看医生，医师开了止痛药，吃下去脚就不痛了。你的笔电被咖啡泼到坏了，拿去送修，维修业者帮你修好，又可以正常使用。这些情境中不太需要思考成功的定义，因为你的笔电可以重新正常运作，这个下游行动就算是成功了。但就上游行动而言，成功未必显而易见。通常我们无法直接确认成功与否，只能仰赖一些指标，采用一些数据当作衡量的指标呢，并且希望这些衡量方法和长期成效有相关性。但作者提到，衡量指标要非常小心，我们要小心会造成虚假成就的三种状况，意思是看起来很成功，但实际上是失败了。举一个例子来分析三种类型的虚假成就。假设有一支战绩长期不佳的棒球队，下定决心要脱胎换骨，成为常胜军甚至总冠军。由于这个蜕变过程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年，那球队这边就希望把焦点集中在长打，尤其是全垒打，并把长打视为衡量成功的一个指标。在第一种类型的虚假成就中，尽管你选择的衡量指标显示为有效，但其实你是错把这种成效全部当成自己的功劳。例如球队因为打出越来越多的全垒打，开始大肆庆祝要变成一支超强队伍的时候呢，但其实同个时间内呢，联盟内所有球队的全垒打数都有增加，因为可能联盟内的投手战力变弱，导致水涨重船高的概念。就像你买了一只股票，买了一年涨了 10%， 欢欣鼓舞，觉得自己像那个迷因巨巨财权一样，屌虐定存，觉得自己是个选股天才，却忽略了大盘其实都在涨，而且涨更多。大盘涨 20%， 结果你才涨 10%， 明显一比较下来，你是比较不会选股的，却因为指标是赚钱就成功嘛，你也确实赚到钱，但是呢，实际上不代表你会选股，也不代表你很厉害。你要跟整个股市下去比，才知道你在先前的选股行为有没有带来特别优秀的报酬。这点在股市里面要特别小心，否则因果关系很有可能判断错误，对自己充满自信，下次想要压身家直接退休，结果一波毕业，这样也不是太好。第二种虚假成就就是你确实已经满足短期的指标要求了，但这些指标跟你长期想追求的目标并不一致。例如这个球队的全垒打数确实翻倍，但还是很少赢得比赛，那显然和球队成为总冠军的目标就不相符了嘛，你就要去看这个指标是不是不太适合，代表你可能一开始没有问对问题。这边再另外讲个书中的案例，来讲一下这个第二种虚假成就。波士顿政府呢，根据市民拨打热线去通报哪边路况需要维修的区域呢，他根据这个你打电话的这个热度，去分配路面整修的这个经费资源，结果他在年度总结的时候发现，维修路面的工程，和经费几乎都是花在路况被评为良好的街道，而却没有把经费花在路况最糟糕最需要整修的地方。原因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 原来是有钱人住的富裕社区哦，只要看到路面稍微有一点点不整齐哦，他就打电话。因为呢，有钱人普遍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服务，所以选择打电话投诉。最后呢，他也确实得到了服务。相对比较贫穷的社区呢，穷人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忽视，于是呢，他们看到很破烂的路面，他也选择不打电话。最后就是也的确遭到忽视。波士顿就是这样创造出两套自我应验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显然并没有把经费花在真正该整修的道路上。那刚刚提到这个自我应验预言哦，以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哦，你心里就是这样觉得，那不会有人理我，我说了也没人要听，所以你外在的行为也符合你内心认为的，你就不去主动向人攀谈，也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久了就算你说了有人要听，但你根本就没说，所以真的也没人要屌你，然后你就心里想啊，看吧，就真的没人要理我哦，所以这个负面的螺旋一直循环下去，就造就了你真的自我应验。那这是举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啦，当然正面的也可以很正面哦，一直觉得自己办得到，所以不断练习，觉得自己有机会比赛得名，所以一直去请教高手比赛的细节，最后真的得名了哦，这就是比较正向的自我应验预言。那跟股市的一些线图走势也蛮类似的哦，股价跌到60日均线哦，看到没跌破哦，有支撑，你认为诶，别人看到这个支撑他也会认为有支撑，所以他也会买，所以你就买啊，导致股价又重新往上走，这也是自我应验的一种啊。所以记得要当个正向的人哦，至少你会往好的自我应验预言的地方走。这个有点离题了啦，总之就是刚刚要讲的，就是你原本要去好好的分配这个维修路面的经费，结果你根据这个打电话的热点，然后去分配这个资源，结果呢，发现整个市区呢最破旧的路面呢都没修啊，都去修很好的路面，代表你的这个指标选错了，完全没达到你要的目的。这就是第二个虚假成就啊，就是指标达到了，但是呢资源分配错了啊，你目标不一致。那至于第三种虚假成就呢，算是第二种类型的衍生呢、啊，是指说，当指标本身变成最终目标的时候呢，也是三者当中最具破坏力的。因为在追求指标的同时呢，不仅无法达到终极目标，还有可能阻碍终极目标。作者提到他自己就曾经经历过这第三种虚假成就。小时候他父亲跟他说，只要他每读完圣经中的一卷，他父亲就给他$1。那他心里想说，哎，既然圣经共有这个66卷书，作者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到这$66的这个意外之财哦，然后拿去买游戏卡带。父亲其实是希望他从创世纪读起哦，然后依序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但作者的阅读顺序却是跳着读哦，先把最短的三个篇章先念完，先把$3拿到手。他还很清楚，当他向他父亲拿第一笔$3的奖励的时候呢，他父亲的表情有多失望。他父亲希望他能好好读这些书，读完的奖励呢是额外的，但是作者只顾着追求这些额外的奖励，这些指标却没有把最终目标放在眼里。就像我们去写考卷哦，先挑简单的写嘛，最难的放在最后，有时间再解，反正分数可能都差不多，就是只追求指标啦，就是我只追求分数啦，我不追求我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哦，这个就是第三种虚假成就。2000年代初期也发生这种状况，英国卫生部开始对医院急诊室的等待时间偏长哦感到忧心哦，于是他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哦，为了避免急诊等待时间太久哦，决定要惩处那些急诊等待时间超过4小时的医院哦。政策推出以后啊，等待的时间确实开始缩短哦，然而有调查显示，这样的成效并非货真价实的，部分医院会让患者留在医院外的救护车上面，一直到医疗人员判断能够在规定的4小时内获得治疗，他们才会把患者推到医院里面。我们其实都听过类似的故事，这种操弄规定的现象屡见不鲜。当你的指标太过单一或是不切实际，作为上来讲可能就会偏离本意，变成去让数据看起来有进步，但实际上患者的权益更受损，他没办法先进医院等待，他在救护车上面等到哎，我觉得可以4小时内获得治疗，他再把它推进去。原本是要让患者的权益变好，结果变得更惨。错误的指标导致最终目标的摧毁哦。书中还有提到一个眼镜蛇的效应，也蛮有趣的哦。 我们在规划上游措施的时候，必须要把视野放宽一点，考量到各个层面，以及要考虑我们要介入的系统层级是否恰当。因为一件事情的改善，它的上游是无限的，从哪里开始需要介入，要谨慎思考。再来是我们的行动会造成什么样的刺激效应，例如如果我们要试图消除某个东西，填补这个空缺的会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思考刺激效应带来的后果，就可能会带来灾难。眼镜蛇效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指的是原本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反而让问题更恶化。名称的由来是英国当时殖民印度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当时英国的官员对于印度德里四处都是眼镜蛇感到忧心，政府想要用奖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发布了眼镜蛇奖金的政策，用眼镜蛇尸体换现金。这个听起来很直觉很直观嘛，对不对？这样大家就会去杀眼镜蛇啊，然后拿着尸体去换钱，创造双赢的局面。官员们也预期这项政策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呢，居然造成部分的居民们开始养殖眼镜蛇，直接把大量养殖的蛇弄成尸体去换钱了。因为民众 care 的是钱嘛，不是真的眼镜蛇消失嘛。那官方一下子收到太多眼镜蛇，就知道说这个计划不如当初预期的那样聪明，结果就撤销了这项奖励政策。然后呢，眼镜蛇业者傻眼，然后他们累积了很多的眼镜蛇，没办法换钱的情况下只好野放，到头来为了减少眼镜蛇数量的计划反而导致眼镜蛇变多。这就是眼镜蛇效应，也就是第三种虚假成就。你的指标达到了，但是呢，破坏掉你原本的初衷哦，这是最具毁灭性的一个状况。以上我举的例子无法涵盖书中完整的所有案例哦。那最后呢，关于上游行动呢，书中有三项建议哦。第一是我们如果要进行上游行为呢，我们要迅速的采取行动，耐心的等待成果。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所以一定要确实改变。那上游行动之后呢，因为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不像说你下游行动范围小而且快速反应。上游行动通常是范围大而且相对缓慢，你可以随时提供一顿饭给这个无家者这个游民解决他这一餐温饱，立刻感觉自我良好。但是你要真正去解决游民的问题可能要想办法从这个居住的问题着手，避免人们变得无家可归。那这个行为的介入反映到游民的减少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你需要时间去等待。第二个建议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帮助1000人或100万人之前你必须先了解如何帮助一个人。当我们在思考大规模问题的时候呢，一定会面临巨大数字的挑战，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涉及1000人以上的问题呢？你的第一个直觉可能是我们要纵观全局毕竟我们要一一仔细关照这1000个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其实觉得这样的观念并不正确他书中有提到一个预防家暴的团队，透过利用掌握可能会受家暴高风险的名单呢，一个一个的去提前预防家暴的发生，是一个效果卓越的成功案例虽然这些行动到后面确实也必须仰赖制度的改革才得以成功，但是制度面的改革通常是源于对个别案件的了若指掌，所以他对个案的关心一个一个去预防，最后扩及到整体的这个家暴案件的一个制度面变革，他认为是由小而大，并不是直接去思考1000人100万人以上的一个数据。当我们从够近的距离去观察，才有办法理解问题的本质。第三个是计分板比解药更重要，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进行上游行动，你不能像药厂评估新研发的药物那样，你什么变因都不调整的状况下，你去观察实验组和对照组好几年以后再来告诉你这个解药没用。假设这样的观察长达5-6年之久，发现这个上游行动是失败的，那这5-6年之间这群人要承受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必须边做边用计分板去记录数据，边做边修正，鼓励中间参与的团队去进行微调优化，而不是像做实验那样限制大家可以随时调整配方。这样的思维也有个好处在展开行动前不会执着于发想出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承担起解决深层问题的责任，然后开始锲而不舍的微调优化前进。 上游思维这本书，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不是只有组织他需要上游思维哦，你个人你也需要。只要生活中有一再出现的问题哦，你就往上游思考就对了。千万不要因为问题长久存在而不敢行动，或是你就视它为是必然的常态哦。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啊，就是种树的最好时间是20年前，第二好的时机就是现在。不禁让我想到的就是投资其实也是一种上游行动，去预防未来的你陷入经济困境。投资有一句话忘记是不是巴菲特说的，他说投资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次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已经错过十年前的上游行动，赶快把握现在，马上做出一些行动改变，十年后的你绝对会感谢十年前的你埋下的伏笔哦。但要小心哦，投资也像运动一样哦，这些上游行动都有一个特性哦，今天不做，明天不做，后天不做，看起来对你的人生短期来说都没有差别，但拉长时间来看，财富和健康的累积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哦。鼓励大家从现在开始进行致富的上游措施哦。那最后在这边祝各位新年快乐，之后可能下一集就是农历年以后了，也预祝大家在2024的这个股票绩效大爆棚大爆射，赚得盆满钵满。奈米户的告白，我们下集见咯。